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杨宇谦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已经在之前已经来到在这里讲过一次道了，这是他第二次。他今天下午要讲的道呢的题目呢是安提阿教会的成功。我们把时间交给这个杨牧师。
好，大家平安。我们再一次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敬拜你，这是神极大的恩惠。我们今天下午在做全宇宙最伟大的一件事，就是朝见主、敬拜主、服侍主、荣耀主。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恩赐，能够这样的服侍，愿荣耀归给你，愿主的恩惠也归于你所喜爱的人。我们现在聆听主的话，赐给我们都有谦卑的心来领受，让我们大家在神的话语里面得洁净，在神的话语里面得苏醒，在神的话语里面得智慧，更加得刚强，来为主而活。我们恭敬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个题目，那就是安提阿教会的成功，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1章19到30节。那安提阿教会的成功不代表说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模一样的成功，那这是不可能的。那不过呢，他们的成功那让我们也能够学习一些属灵的原则，让我们的教会也能够仍然追求像他们在属灵这方面的成功。我们看见他们成功，因为神大大的赐福他们，神也用他们来为主做美好的事工，来为主传福音。所以因此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看见有安提阿教会的榜样，让我们从中也能够学习，我们学习，我们也继续的追求在属灵这方面的成功。那弟兄姐妹，教会的成功不在于我们人数多少，教会的成功不在于我们在一个辉煌或者很漂亮的礼拜堂来敬拜神，教会的成功也不是说我们的节目要有多精彩、多复杂、多讨人喜欢，或者我们的财政有多有钱，不是的。那教会的成功，那应当要从今天安提阿的教会给我们看见，也给我们学习，成功是在于神怎么看于他的教会，成功就在于我们有没有遵守神的道，我们有没有荣耀他的名，就好像安提阿教会这样。最后当我们看第19节的时候，那安提阿教会怎么开始呢？如果你看19节这么说，那些因使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他们就到腓尼基的塞浦路斯，还有到安提阿去，他们也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20节，内中呢有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他们就到了安提阿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基督。所以因此安提阿的教会就是这样开始的。怎么开始？那如果你们有时间回去看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就看见教会被犹太人逼迫，你还记得吗？他们就是史蒂凡其中的一个执事，他为主正道，他为主传扬福音，犹太人就不喜悦，就逼迫史蒂凡，那天就用石头给打死了他。当他被打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从中那福音就开始广传，因为在弟兄姐妹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就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就到了19节也是这样，他们分散了到许多的地方，有些就到安提阿，就是西律亚北方西律亚的安提阿的教会来，在那个地方设立教会，也来传福音。那我们看见这一切都是要应验耶稣基督曾经所说过的一句话，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会得着能力，会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因此耶稣基督所讲的应许、所讲的预言、所讲的话语，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一步一步的应验了。现在耶路撒冷教会复兴起来，然后到了撒玛利亚，然后到了犹大全地，然后就好像耶稣所说的，就会到了地极做他的见证，就好像安提阿教会这样，他们到北方去，西律啊，是小亚细亚的那个地方，已经是属于外邦人的地方，讲希腊话， 也属于希腊人的地方，我们看见福音就到了一个地方，就建立了安提阿教会。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安提阿教会怎么成功呢？他们的秘诀在那个地方在哪里呢？十九节给我们看见，他们的成功就在于他们到那个地方，他们跟犹太人讲道。二十节，他们也到了那个地方，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基督。那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则，教会要怎么成功？安提阿教会他们为什么成功？第一，因为他们守住神的道，他们到处传福音，所传讲的不是摩西的言语，所传讲的不是一些这个宗教的礼仪，所传讲的不是只是人的思想、人的哲学。圣经说他们所传讲的是传讲神的道，也传讲主耶稣基督，那就是神的道。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守住神的道。教会成功第一方面，我再说多一次，不是人数多少，不是我们在什么地方敬拜神，或者呢我们财政有多少，乃是我们教会有没有守住什么道。怎么守住神的道？几方面。第一方面，守住神的道最基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二十节怎么说呢？二十节他们到了安提阿，向他们传讲主耶稣。他们不是传讲摩西的律例，他们不是说是传讲希腊人所要听的这些言语，他们所传讲的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所知道的就是耶稣基督与他钉十字架。弟兄姐妹，神的道最根本最基本的就是福音，就是一定要相信耶稣。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认罪，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得罪这位创造我们、爱我们、要拯救我们的上帝。当我们悔改之后，怎么悔改？就是相信耶稣，不是受割礼，不是守住摩西的礼仪，不是守住旧约的办法，乃是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我们人才有能够得救。好像使徒行传所说的，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弟兄姐妹，守住神的道最基本的，我们一定要相信耶稣。所以亲爱的各位，你有耶稣吗？你相信耶稣吗？你相信耶稣，这里每一个都是信徒，这里每一个都归向耶稣基督，都相信耶稣。其实这就是教会已经成功了，因为我们的心来相信耶稣。因为没有耶稣的话，教会人多，节目多精彩，财政多丰富，礼拜堂多美丽，我告诉你都是没有用的。就好像如果你买外面的，就是你买那颗钟，我们把那个钟挂在墙壁的后面，那个钟可以多漂亮，那个钟可以多昂贵，那个钟可以多精美，不过那个钟如果没有电池的话，这个钟有用吗？也是没有用的。这个钟多漂亮、多昂贵、多精美，如果没有放上电池，这个钟对人都没有帮助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教会要成功，守住神的道最基本。今天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在线上的，无论在这里的，我们都一定要相信耶稣。我们有没有耶稣？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告诉你，你可以每一个礼拜都来教会，每一个礼拜读圣经，每一个礼拜听神的道，每一个礼拜跟大家祷告，不过我告诉你，你每一个礼拜守主日，每一个礼拜来教会，最后你还是下地狱。我再说多一次，听好，我们可以，如果我们没有相信耶稣的话，你可以每一个礼拜都坐在这个地方，来到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甚至守圣餐，不过如果我们大家没有相信耶稣的话，没有守住这个最根本最重要的道，我再说多一次，我们可以每一个礼拜来到这个地方，到最后还是下到永远的地狱。所以弟兄姐妹，亲爱的各位，教会的成功就是每一个人是基督徒，每一个人要相信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这是第一。 第二方面，教会的成功不但是守住神的道，守住神的道，相信耶稣，还有什么呢？他们都要归向耶稣。你看21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什么？就多了。圣经怎么说？安提阿教会的成功不在于他们只是单单信主罢了，他们不单单只是接受耶稣罢了。圣经怎么说？他们不但信主，而是归主。所以弟兄姐妹，守住神的道，我们要教会成功，不但要相信耶稣，我们的心也要归向主，我们要顺服主的话，我们要听主的话，我们要跟从主。今天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可停止聚会，这是神的道，我们要守住。不但只是相信，我们也要愿意来守住神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饶恕，我们不能够含怒到日落。因为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让魔鬼留地步在我们的心中。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可以被试探而引诱，不可以世界化。那弟兄姐妹，这些都是神的道，要我们去遵守。不但是相信，守住神的道就是听从主。为什么我们要守住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神本身的。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爱主，我们跟从我们的主，其实就是守住神的话。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为什么守住神的话？因为神的道本身就是神本身。我们守住，我们的心归向主，我们顺服神的每一句话。神说这个事情基督徒是不可以做的，神说不可贪婪，神说不可嫉妒，神说不可淫乱，神说我们要彼此的原谅，彼此的饶恕，彼此的相爱。神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常常警醒祷告圣洁。那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们爱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信奉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跟从我们的上帝。所以因此我们守住神的话。所以如果你告诉我们，如果你说我相信神，不过我不要守住神的道，那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根本不认识上帝。守住神的道就是相信神，就是跟从神。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就要守住他的话，我们让神的话引领我们的一生。我们不怕遭害，我们不怀疑上帝，因为我们知道这位神是美好的，是我们可以信靠的。那有一次，如果我给他这个例子，就好像如果我的妻子来到我的面前，她说：玉谦，然后你把你的手机交给我，我要做一些东西，我要看一些东西。那自然而然我就把手机交给他了。那我没有我的太太的密码，不过他有我的密码，所以我把手机交给他，他随时可以开我的手机，他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那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可能有些丈夫就不同意了，他们会说：哎呀，牧师啊，你有没有搞错啊？哦，你没有问问太太他要做什么，你就很随意的把手机交给他。那有些先生可能会说了，如果我把我的手机交给我的太太，可能多两天我的银行户口就少了1000块。所以他们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你就是很轻易的把手机交给我的太太。我的回应是什么？我的回应是因为我认识我的太太，我知道她，我知道她的为人，我认识她。所以因此她如果要我的手机的话，我是很随意把手机交给她的，因为我认识她，我知道她，我知道她的为人，我相信她。所以我很轻易的，毫无怀疑的把手机交给他，他要做什么事情我都很放心，因为我知道他做什么应当是有智慧的。同样的弟兄姐妹， 我们为什么听神的话？我们为什么把心归向主？因为弟兄姐妹，神就是神，因为这位神是伟大的，因为神是这位神是有智慧的，所以当我们相信这位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给他。我们不会说我相信你，不过为什么上帝你到现在还没有医治我？上帝啊，我跟从你，不过呢，你先搞好我的生意，你先让我找到工作，你先帮我这个做那个做那个，我才相信神。不是的，当圣经说这些安提亚人，他们怎么？他们主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信，他们也归主。什么意思？归主完全信靠这位上帝，完全顺服这位上帝。所以因此我们为什么愿意守住神的话？因为他就是上帝，神的道就是神，神就是他的道。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这位神是好的话，那弟兄姐妹，我们什么都不必怀疑，我们什么都不必担忧。虽然外面经济萧条，经济非常困难，虽然人生生活现在非常的艰难，甚至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生病，甚至我们还活在疫情的当中，不过我们没有怀疑上帝。我们知道神不会做错事的，就好像我把我的手机交给我的妻子，因为我认识她，我知道她。我们也同样的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生活交给神，让神引导我们，一天一天靠主而过。我们礼拜天到了就要守主日，我们每一天到了时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家庭敬拜神。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守住神的话，要圣洁，要过有见证的生活。无论环境如何，我们都愿意勇敢的这么做，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有好的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上帝。当时安提阿教会成功就在这个地方，他们不但信，他们也归主。这是守住神的道。第三方面，守住神的道，圣经怎么说？你到了二十二节，这个风声就传到耶路撒冷了，然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差派巴拿巴去看看安提阿的教会的情况。当巴拿巴去的时候，二十三节我们刚才读过了，他到了那里就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弟兄姐妹，巴拿巴看见神所赐的恩在他们的当中就欢喜。为什么？他们守住神的道，不但他们信，不但他们归附主，他们完全信靠主，跟从主，守住主。第三，他们有活出神恩典的样式在他们的当中。守住神的道，就是看见人会看见神的恩赐，神的恩惠在我们的当中。怎么看见？因为当巴拿巴去的时候，他怎么看见？因为他看见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很努力的追求。其实很简单的，怎么知道？因为当巴拿巴去的时候，他不但传福音勉励他们，更多的人都归向主。不但如此，他到了什么？他到了大树去找扫罗，这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他到了大树去找扫罗的时候，扫罗就过来西利亚了。他们用一年的时间传主的道，然后呢，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他们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那个地方门徒就称为是什么？就称为基督徒了。换句话说，他们心中是很有火热的，很有追求的，他们下功夫，他们真的是摆上一切要学习神的话。如果安提阿的教会没有追求的话，巴拿巴去是没有用的，他就不会看见神的恩赐在安提阿的教会。第二，他也不会去请扫罗， 然后才扫罗过来传神的道，还要用一年的时间。有时候我们开三天的布道会就没有人来了，或者有时候我们邀请人参加三天的营会，不是每一个教会的信徒都来的，他们厌倦的，他们觉得没有用的，他们没有追求，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是很厌倦很麻烦的一件事。不过安提阿的教会不是这样，一年啊，我告诉你，他们在那个地方开一年的退休会，请外面的讲员大数的保罗来讲道，一年在那个地方有全教会很大的追求。亲爱的各位，这就是因为就是这样安提阿的教会成功。为什么？他们守住了神的道的第三方面，就是他们有追求，他们真的爱神的话，他们真的下功夫来追求学习神的道。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要这样的追求。今天问题在什么地方？今天问题是神的恩赐在我们的当中很多很多，不过为什么教会不成功不成长？因为弟兄姐妹没有看重，不愿意下功夫，不愿意追求。我们今天可以花很多时间在网际网络，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去逛街，去买东买西，不过很多时候在属灵这方面我们很厌倦，我们很懒惰，我们不愿意这么做。甚至很多时候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跟我谈的时候，特别是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很喜欢讲这句话：牧师啊，我很 spiritually dry， 我灵性上很枯干，因为好像没有什么神的话，没有好像神的什么神的道来帮助我。有时候我听见的时候，我觉得很伤心，有时候我也是很生气。为什么？然后给大家个例子，就好像如果我的儿子，我的大儿子来到我的面前，他跟我讲说：“爸爸，我要饿死了，我在这个家找不到东西吃，我要饿死了，我要饿到要死了。”如果我的大儿子敢跟我这么讲的话，我告诉你，我马上一巴掌过去给他。为什么？因为他竟敢说他在他的老爸的家会饿死。我的回应是什么？我会告诉他：你会饿死啊，厨房没有东西吃吗？雪柜没有东西吃吗？橱柜没有饼干吗？橱柜的上面没有面包吗？难道你不会自己去找去弄来吃吗？你敢敢在我的家，在我的面前，在你老爸的面前说你在这个家会饿死？弟兄姐妹，有时候教会的信徒就是这样，神的恩典我告诉你好像空气围绕着我们。巴拿巴说什么？神的恩赐在他们的当中丰丰富富。其实他们一开口，圣经讲一句话，只要你一张口，你一开口，神就什么把丰盛填满你的嘴巴。问题是我们连开口都不要。你懂圣经所里面有讲一句话很有趣的，在箴言书19:24，所罗门说什么？懒惰人放手在盆子里，就是巷口拆毁他也不敢。有这样的人吗？你懂所罗门说有一个人懒到一个地步，把手放在碗上了，有食物在那个碗了，他做其实他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就是把手放进嘴巴，他就有什么，他就有东西吃了。不过所罗门说什么？这个人懒到一个地步，他把手放在盆子里面，然后从盆子放到嘴巴，他都什么？他都懒。甚至所罗门继续的说，懒惰人说什么？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会被什么？会被咬死。所以他不出去了。所以弟兄姐妹，其实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属灵这方面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弟兄姐妹听好，我们今天不是活在阿摩斯的时代。阿摩斯的时代神怎么说？他们饥饿并非无饼，他们干渴并非无水，乃是没有什么，没有神的道。当时在阿摩斯的时代是的，因为他们大大得罪神。
耶稣基督的宝血，或者耶稣基督还没有为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洗净人类一切的罪，圣灵没有借着耶稣基督永久内住在信徒的心中。所以在阿摩斯的时代，在旧约的时代，因为他们犯了大罪，神可以把神的道在当中挪去，神可以把他的荣耀，把他的恩赐从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挪去。有可能是的，其实就是这样。不过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不是活在阿摩斯的时代，已经有神的道的饥荒，神的恩典的饥荒，不是的。我们今天不是活在这样的时代，其实我们神的化身的道好像云彩，好像空气，四围的围绕着我们。其实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听，就是读，就是起来服侍。神的恩典够我们用，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懒惰，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追求。安提亚的教会成功就在于他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他们每一个人都对神的话非常的热心，非常的渴慕。巴拿巴去，扫罗也下去，我们看见安提亚的教会，他们大口的吃足给他们的恩惠。今天我们要成功，我们要守住神的道，不但是信，不但是归，我们也要很积极的，不可以懒惰的来追求神的话。我再说多一次，今天没有人可以说我没有神的道在当中。今天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神的恩典不在我们的期间。今天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我没有道听，我没有道可以学习。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本身不愿意这么做，不愿意追求。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看见这件事。所以第一，守住神的道，这是安提阿教会的成功，这是我们教会所要追求的。第二，安提阿的教会能够成功，因为他们有巴拿巴的态度，他们有当中有巴拿巴在其间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因此他们成功。巴拿巴怎么做呢？如果你看第22节，那风声就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呢，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了。巴拿巴就到了安提亚教会。23节，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他也劝勉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24节到26节，他就跑到大树去找扫罗来。那巴拿巴他能够这么做，24节怎么说？因为他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就归附主了。当时安提阿的教会有巴拿巴，巴拿巴的态度是什么？他愿意为教会付出舍己，因此安提阿教会能够成功。那耶路撒冷他差派安提阿，他差派巴拿巴下去安提阿。那其实如果你有读过使徒行传，你就知道一个犹太人要到外邦人的地方去，其实是被轻视的。你还记得当时彼得到哥尼流的家去，还记得吗？就是几集啊，这是前几章。当彼得到了哥尼流的家的时候，他回到耶路撒冷，马上被耶路撒冷门徒来骂个臭头，因为他竟敢到外邦人的家去。巴拿巴呢？巴拿巴不是。巴拿巴当他知道他要到外邦人地方去的时候，巴拿巴就马上去了。不当去，当他看见当时的这些外邦人都信主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他就欢喜了，他就劝勉人了，要感谢主。这是巴拿巴的态度，他很欢喜外邦人来信主，不容易的一件事。一个犹太人当时要外邦人信主，看见外邦人信主，这是一个很可畏的一件事。巴拿巴就是这样的态度。不但如此，他也请扫罗，
他跑到大树去请扫罗。那我们都知道扫罗当时是逼迫教会的，所以当他悔改的时候，有很多信徒都不敢靠近扫罗的，只有巴拿巴。现在安提阿教会需要人来开培灵会，巴拿巴就马上想到谁？扫罗。其实巴拿巴很愿意付出自己来帮助安提阿的教会。那安提阿教会能够成功，因为有巴拿巴。我们看见这几天的经文都是巴拿巴在那个地方来帮助信徒的成长。为什么他愿意付出？圣经说因为他是个好人。我问大家，他真的是好人吗？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世界上唯有耶稣基督的话，在世上没有一个好人，对不对？保罗也不是好人，彼得也不是好人，约翰也不是好人，我告诉你，巴拿巴也不是好人。如果你有机会回去看《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六节的话，你就知道巴拿巴他是个塞浦路斯人，他是犹太人。还有一句话讲来形容巴拿巴，他是说他是利未人。你回去看《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六节，巴拿巴被介绍的时候，他介绍为他是一个利未人。不过呢，他继续的说，这个利未人有什么？有产业。所以当他到耶路撒冷去，听见使徒们讲到他信主的时候，他就变卖他的产业。为什么？因为你知不知道，利未人是不可以有产业的。不过巴拿巴他是利未人，他却有什么？他却有产业。其实他犯罪，他做了一个犹太人是不可以做的事，他做了一个利未人所不可以做的事情。他是利未人，却在塞浦路斯有产业。他在耶路撒冷不敢有产业，因为耶路撒冷一大堆犹太人嘛，所以他不敢。不过一到了塞浦路斯呢，他就有产业了。就好像今天有些新加坡人在新加坡什么都不敢做，不过到了上海，到了北京，到了巴淡岛，他什么都敢做。巴拿巴就是这样。不过感谢上帝，当他信主的时候，他悔改。怎么知道他悔改？他变卖他一切的产业。他知道他错了，他知道他不能够这么做，他悔改，他变卖他的产业，他就把他的一切的产业都归给什么？归给门徒来使用。巴拿巴他真的悔改，所以圣经说什么？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悔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可以为主付出，我们都可以为教会付出。不是说我们很好，不是说我们很厉害，不是说我们比别人强，绝对不是。我今天整个在讲台上讲到，不是说我比你灵性更好，不是。我是个罪人，我也不是个好人，我也在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犯了很多罪。不过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很愿意用我们。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小部位，在自己的岗位当中来为主付出一点。问题是我们愿意吗？我们愿意付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体力？我们可以为主付出在教会一点来荣耀主。你都在2010年8月14日，新加坡举行全世界第一个青年的奥运，在2010年8月14号，我再说多一次，新加坡就举行了全世界第一个青年的奥运。所以各国的青年人，他大概好像从12岁到几岁我忘记了，12岁到18岁的这些青年人来到新加坡来运动，来游泳，来赛跑，来摔跤，来丢这些田野的这些的运动。所以这些青年人来的时候，很多都是年轻力壮，他们都很厉害的，在自己的岗位非常厉害的。不过呢，在新加坡有一个学校叫做 Lighthouse 学校，灯塔学校，他们也去参与这个奥运。不过这个灯塔学校呢，全部的年轻人都是残缺的，不是瞎眼的，就是听不见的，有些坐轮椅的，有些没手没脚的，有些身体上有这个那样的欠缺。不过他们也参加这个奥运。有人就问他们，你们来参加这个奥运，你们要做什么？其中一个学生这么说，他就代表学校说，我们有些看不见，我们有些听不见， 我们也不能够跑，不能够跳，不能够丢，不能够游。不过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件事，我们可以拍掌，我们可以喊加油。当我们听见新加坡的这个选手在比赛的时候，我们可以喊新加坡加油。虽然我看不见，不过我听见马瑞吉达的时候，我能够站起来一同来唱。弟兄姐妹，虽然那天的奥运是全世界很厉害很强壮的青年人一起聚在一个地方来比赛，不过在那天也有一组残缺的年轻人尽他们所能的付出，也让这个奥运能够成功。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是个好人，我们没有一个好是可以给主的。不过神给我们机会，神拯救你，神拯救我，神呼召我们做他宝贝的儿女。虽然你可以说我年老我可以做什么，你可以说我贫穷我可以做什么，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我可以做什么。弟兄姐妹，你愿意付出一点点，你仍然能够让教会成功。你愿意付出你的时间，你天天为教会祷告，你有时间你参与教会的施工，神给你一点的金钱，你付出那一点的金钱来支持教会的圣工，你鼓励这里的你鼓励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勉励他们。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付出一点的时候，教会就成功起来。就好像当时的安提亚教会，巴拿巴是谁？他真的是好人吗？不是。不过他悔改，他回应神的呼召，他愿意付出为教会付出一点。最后安提阿教会成功呢，在27到30节最后一段，安提阿教会成功在什么地方？因为当他们听见在犹大，就是在南方的耶路撒冷的教会有困难有饥荒的时候，刚才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看了。不过当他们知道在南方的犹大地的教会有饥荒的时候，他们就起来，29节说什么呢？他们就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换句话说，当他们知道在犹大的教会有问题有困难的时候，安在北方的安提阿的教会，他们没有说这是他们教会的事情跟我什么关系，有没有？没有。当他们知道在南方的犹大的教会有问题的时候，北方安提阿教会他们就起来来照顾他们帮助他们。为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说，教会就是他们的家。安提阿的教会的成功在这个地方，不但是他们守住神的道，不但是他们愿意为教会付出一点，第三，他们有伟大的精神，就是他们爱他们的教会。教会就是他们的家。我还记得很多年，在我还小的时候，我在这个东边，我住东边的，所以东边有一个百货公司叫做 Parkway Parade， 不懂你们知道吗？所以有一次我还小的时候，我在 Parkway Parade 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我妈妈不见了锁匙。所以我妈妈不见锁匙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她回来的时候，她回家的时候，她告诉她宣布全家说我已经不见锁匙了，所以她很慌张，说我不见锁匙了。所以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我爸爸就总动员全家回去巴威伯瑞去找妈妈所丢失的锁匙，在那个地方找，从厕所找到百货公司，从百货公司找到很多地方，一直的找，我忘记了有没有找到，我忘记了。 不过印象很深刻，就是妈妈回来告诉我们锁匙不见了，爸爸很紧张，总动员全部去找，去保卫伯瑞去找锁匙。为什么？因为当妈妈不见锁匙的时候，也就是什么，全家不见锁匙，同意吗？可以不可以妈妈说我不见锁匙了，然后我回答说，妈妈你不见锁匙跟我什么关系？你不见锁匙是你不见锁匙，跟我什么关系？可以这么说吗？不可以。因为当妈妈不见锁匙的时候，就是全家每一个人都不见锁匙。弟兄姐妹，安提阿教会的精神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看见犹太的教会有事情了，也就是他们有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要有安提阿教会的精神，这个教会是我的教会，当教会有祷告会的时候，就是我有祷告会，当这个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就是好像我有需要这样。所以当每一个信徒都爱主的教会，都关心主的教会，都供应主的教会，都支持主的教会，弟兄姐妹，很自然的教会就成功起来。那弟兄姐妹，我上个礼拜一个跟我们多年同工的牧师叫做黄月色牧师，他的真名叫做黄成真牧师，他92岁，去年他不是上个礼拜他离开世界，92岁。我们很敬爱的一个同工黄月色牧师，1972年他来到新加坡，他是台湾人，他来到新加坡的时候，他就带领一间教会，他开始一个20多个人的教会。不过因为政府一直赶他们搬来搬去，所以他有40年的时间，好像摩西带领以色列绕旷野这样，有40年的时间。我告诉你，在新加坡40年了，他从 Lorong Bengkok 搬到 Topayo，从 Topayo 搬到 Serangoon， 从 Serangoon 搬到一个联络所，从一个联络所搬到自己的家。他这40年的当中很难定居在一个地方来敬拜神，然后呢，他只是前几年他就定居在西安楼，亚龙的西安楼的一个地方，来在那个地方扎根建立教会。不过他绕了40年了，在新加坡绕了40年，最后才安稳在亚龙建立教会。不过当建稳的时候，他已经准备要退休了。不过这40多年的生涯，我告诉你很不容易啊，要牧养教会。你要佩服的，其实有这个20多个会友，紧紧的跟从这位牧师。我跟你讲，这位牧师他讲道其实不容易听的。他是台湾人，他讲话有客家腔的，所以他虽然讲华语，不过很浓的客家腔。所以当他讲道的时候，我告诉你，他讲华语，不过需要一个人帮他翻译成新加坡人可以听的华语。我告诉你，40年的牧养，他的华语没有改变。我做他的学生，好，我是今年灵修神学院毕业的，我做他学生也有大概2-3年的时间，到现在，对不起，我还是不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不容易啊，要跟着这个牧者不容易的。而且一个小小的教会，而且不是定居在一个美丽的地方，他到处跑到处走。多年佩服这20多个会友，没有一个离开他，没有一个离开教会，他去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我们感谢神，几年前他们安居在一个地方的时候，神也很赐福他们，从一个20多个人的教会，今天有40多到50个人的教会，当中有很多是这个大学生，有牙医，有 pharmacist， 有教会的这个，有这个大学的这个教授都在当中了。神很赐福他的教会。不过，这个40多年绕整个新加坡很不容易。今天有很多只是自我为中心的基督徒。很多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就离开了，如果有跟从这样的牧者就离开了。因为今天很多自我为中心的基督徒，他们到教会是什么？我来教会你可以给我什么？我跟从这个牧者你可以给我什么？你什么都不可以给我，我来这个教会什么都没有益处， 很多就离开，就跑到另外一个教会了。因为东方东边没有教会，西边也有，南边没有，北边也有，新加坡到处都是教会。我再说多一次，你真的要佩服这二十多个会友，就是紧紧的、很忠心的跟从他。亲爱的各位，我想要讲的就是，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爱我们的教会，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教会。教会的事就是我的事，就好像当时安提亚的教会这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安提亚教会的成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安提亚教会的成功，他们守住神的话，最基本他们要相信耶稣，他们所讲的都是耶稣，他们也把心归向主，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神是最好的，神怎么做他们相信，他们不怀疑，因为他们知道神所做的一定是对的。不但如此，他们也愿意活出他们的信仰来跟从这位主。安提阿的教会成功也因为巴拿巴的态度，他们有巴拿巴的态度，就是愿意付出自己。他们有什么好？没有。我们有什么好？没有。不过我们尽我们所能的为教会付出一点。最后，安提阿的教会成功，因为他们有安提阿信徒的精神，就是教会就是我的家，这就是我的教会。教会有事，就是我有事。我爱我的教会，我爱我的牧者，我跟从我的牧者，我跟从这个教会。我在这个地方，牧者给我信仰，在这个地方牧者让我认识神，在这个地方牧者栽培我，在这间教会我得到信仰的根基。我不是这样轻易的就离开了，我乃是照顾这间教会，爱我的教会，来继续的有生之年建立支持教会。当每一个信徒都好像有安提阿信徒的精神的时候，弟兄姐妹，教会就成功了。我最后要讲一句话，教会的成功不在于我们人数多少，不在于我们敬拜怎样的地方，教会的成功是信徒的那个内在的品质才是最重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好像这些安提阿教会信徒的品质这样。好，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所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也让我们接着圣灵感动能够遵守，能够好好的爱主所爱的，厌恶神所厌恶的，过一个敬虔圣洁神喜悦的生活。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求主兴旺我们的教会，求主兴旺信徒们爱主爱教会的心。求主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